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又到了跟许哥一起来学习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每次都会开通热线，同时大家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哈。但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时间太短，然后问题特多哈。而且有的时候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打电话，因为热线太多嘛，打不进来，也会蛮沮丧的哈。真的是很抱歉，但是我们都会尽量的哈，在有限的时间里呢，也请许哥就是帮助到大家哈。好，那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导播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早早打电话上来，就特别等候许哥啊，因为他之前也是几次没有打热线，没有办法成功接进来啊，因为太多人打了。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接听一下这个等在线上的朋友好吗？您好。
您好。
哎，怎么称呼您？王女士是吗？
我姓王。
您好。哎，王女士您好。
你好。
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我想问几个问题啊。一个呢是朋友送给我，年年送给我那个杏子，他的杏子好大，像桃子那么大，像小桃子那么大，也很甜。我们想把留下他的核种，不知道会不会繁殖。另外一个，就是超市买来的一串一串的那个番茄，大概有拳头那么大的番茄。有一个烂了，结果我们就在这里面培育出15颗番茄，现在都长大了。可是他们很奇怪，有的就是小番茄，有的是大番茄，成串的就没那么多，小的成串的很多很多，拿起来一板一板的。可是他那个大的就2-3个3-4个最多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会同样一个妈生出来这样的孩子。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在那个nursery 买了那个 Asiatic lily， 然后我就冬天买的，然后买来以后种在一个大盆里，今年一下子长出来8颗，花开得很好看，是黄色的。我不知道这种东西可以吃吗？下面的那球茎可以吃吗？是不是百合？它应该怎么种？我就问这3个问题。谢谢你们一贯的那个节目，我每期都听，不过都是听回放的，对我很有帮助的。
好，谢谢您啊，王女士，也谢谢您的支持哦。那要不今天首先一开始就请许哥先帮王女士解答吧，因为之前我们还有积压了很多问题哈，所以我们先解答一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再重新开放热线。好，谢谢王女士，下面就交给许哥。
好，王女士，第一个问题，她的杏，她呢很大又很甜，可不可以把这个种子拿来种 ？OK， 这个因为杏在美国的市场或者美国人比较会吃的，所以说他们这个杏就比较有经过改良育种过的。通常你拿到这个种子以后啊，那就是说有2种做法，一种你就不要种，另外一种种了以后它长大，当它第一次发芽的时候，你看它长出来有没有长得跟你以前吃的那么大，或者是那么甜。如果没有的话，有另外一种补救的方法，把它剪掉，把它锯掉，然后呢你就去，或者是你有朋友家有种杏的，你在差不多11-12月的时候，你把它剪下来，剪那个小枝条，剪下来那个小枝条差不多是比铅笔要小一半的那种枝条，剪下一节一节，每一节大概就是一个火柴棒这么长的长度，然后剪下来以后你再看看你有没有朋友，或者你在网上可以学怎么去嫁接，这样子 你嫁接出来的这个品种就是你在你的朋友家所吃到所看到的那个杏，但是一般来讲你在这里吃到的很好吃的杏，你用种子去播的话通常会变种。这个是杏、
okay.
但是呢枣子你是绝对保证变种。所以说有人或者在街上你买到的或菜市场买到的这个枣子，你绝对不要去种它，你种它的话后患无穷、
嗯、
那第二个问题呢，超市买了一串的那种番茄，可是种下去有一个烂掉了，以后种了15颗结果发芽了，哇你很厉害。然后呢
那为什么有大有小呢？
对，那当然因为它变种了，因为它是育种的、哦、育种了以后呢它就会翻回到父母本啊，翻回、嗯、比如说你买的那个是子，就母亲孩子 OK， 等到你从那个种子再孩子，你把那个种子又种，那就是孙子了。孙子了以后呢，它就变种了，就不是变到你那烂掉的那个番茄的那个种了，它变回爸爸妈妈那边了，或者祖父那边了，它就反种了，返回去了，返回。所以说它就变种了。那变种是变回原来的种。那原来所以说你当你在采收的时候，啊，有大的有小的。是自己种的都 OK 了、哎、都会高高兴兴的有结就好了。像我
是、
我只要有结我就很偷笑了、哎、反正这个大小
是都是自己辛苦种出来的。
对对，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叫 Lily 的种子种的、
嗯、
通常来讲不应该是种子，应该是鳞茎类的，像蒜头一样。 Lily 这个东西像鳞茎类的，那黄色、哦、它有开那个花。
对，
好，
那个球茎可以吃吗？
不是球茎可以吃不吃，那个花可以吃、嗯、一般来讲有一种品种就是它也是很多时候很多 shopping center 都会种那种像草一样长出来，可是它是百合，但是它开的花是黄色、嗯、金黄色的。当它含苞待放很大的时候，但是它还没有开的那段时间呢，你就把它摘下来，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金针菜。
哦，金针菜。
对
，OK。
那你们在超级市场买到的一包一包，那都是晒干加工过的金针菜。可是这个东西是新鲜的金针菜，但是。有一点你在煮来吃之前你一定要先过水，一定要先过水、
嗯、
如果说你没有过水你就直接炒来吃的话，可能它有一点毒性。
哦，这样。
可是你一过水了以后就 OK 了、
嗯、
你一定水滚了以后放下去再把它捞起来，它只要滚过就 OK 了，但是绝对不要不过水就直接炒来吃或者直接煮汤来吃，这都不好。
嗯，那我们吃的那一味百合是什么？就是中药里面的那味。
那个百合哦，我现在分开来讲、嗯、那个百合也就是这个百合、
嗯、
都可以都通的、
哦、
但是呢、
嗯、
只不过是我们在种的跟那个中药的那个百合，它那边的要看那个瓣，有的瓣很大就跟你吃蒜头一样嘛、
嗯、
有的瓣很大有的瓣很小，就看有的瓣比较厚有的瓣比较薄，但是呢都是可以通用的。它的你说吃的那个鳞茎跟这个百合，只是那个百合呢、
嗯、
因为它的品种就是这么大，而且它也如果说很多都是以野生的，可以野生它就那个品种就很厚很大，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在观赏用的这个百合的球茎啊，就鳞茎啊，它是一片一片的、
嗯、
一般来讲它大但是它薄，没有像我们在中药店买的这么厚实。
哦，
对
OK，
但是都 OK、
嗯、
都可以的，
都可以吃是吧？
是是是。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啊。那刚才这是这一位听众朋友特意守候在线上哈，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就来了，所以我们就特别先接听一下。那为了解决一下我们前两期积压下来啊，就是短信留言给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呢，下面就请许哥来关注一下我们短信平台上留下来的问题哈。
好，
首先呢，哎，好，请许哥讲。
好，6604的那位听众，对不起啊，他说，梨树长黑斑怎么办？
怎么办
有
呢？
不用农药的杀虫剂吗？OK，好，所有东西都可以有用不用农药的杀虫剂，不管你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或者你自己看书研究的，或者是它这个我们就说所谓的 organic 这种杀虫或者杀菌剂，但是呢，它们两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你用农药去喷洒的话，通常来讲一个月喷一次。可是你如果用网络上或者是因为它不是药剂，它是用也是用植物去提炼出来，或者你自己的配方所做出来，你把它当药来喷也可以。但是呢，它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你如果在网络上可以买到。organic 的那种农药的话，有没有用？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但是蛮不便宜。所以说，这个 organic 的农场，他们所下下去的这个成本都会比较高。当然，你说可不可以没有那个农药的杀虫剂？可以有，但是呢，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不是说一个月喷一次，你可能。一个礼拜3天到5天，你就要喷一次，会增加你很多的麻烦。OK，
OK，
那说该怎么
那
办？
您
叫
建议怎么做比较好呢？
喷农药，因为
就
你
是
现在大部分的这
三
个
合
在
一
我，
的那种杀虫
对
剂
对
吗？
对，不管是绿瓶子的或者蓝瓶子的，你就拿那个药，因为它都是三合一的，你就拿那个药去喷就对了。哎，如果说你坚持要用 organic 的话，那你就去找。一般的不是 Home Depot，也不是 Lowe's，一般的私人的小的 nursery，他们就会有卖那种 organic，但是那个药效好不好，我不知道。
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啊，等会儿呢继续把剩下的问题呢也会帮忙大家让许哥来分析。好，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刚才园艺专家许哥啊，是帮我们尾号6604的朋友解答了梨树长黑斑的问题哈。那么这位朋友还说，他其实已经把有黑斑的枝条剪掉了啊。那看看日后有什么方法防范呢？许哥，您有什么建议？
好，它这个枝条剪掉是对的，很好。但是枝条在剪的时候，不要刚刚好剪到这个黑枝条跟绿的地方啊，刚好在那个界限上剪掉。你要多剪差不多一寸的长，绿的枝干多剪一寸剪掉，因为你刚刚剪的那个分界线的话，它会再生病的。就好像这个说实在，有很多植物生理跟我们人体的这个生理是很相像的。通常比如说我的肾脏啊，就发现到有一个瘤，这个一化验出来是恶性的，那医生开刀的时候，他就会把我的肾脏。癌症的部分呢，它会多切一点，它不会刚刚好在那个界限上切掉，它一定会把我好的一点肾脏的肉给切掉。同样的，你在剪这个枝条，你不要在那个干的地方、生病干的地方跟绿的地方刚好剪掉，但是呢，它会传染，你不知道，你就多剪一点。但是呢，第三个问题呢，他说要怎么去预防它，在预防呢？就是说，你剪完了以后，你每一次剪枝剪完了以后，通通剪完，家里的每一棵树都剪完的时候，你记得要马上喷药，因为你剪的那个剪的枝，那个剪定剪，我们讲剪定剪，那个剪刀啊，因为从这一棵剪到那一棵，你不知道，你除非你那个每一次剪一棵的时候，你每一次旁边就放一个 酒精消毒一下，要不然它会传染的。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你每一次剪完的时候，你那一棵果树就要喷药。然后第三个呢，他说给他一个很大的日本柿子的枝条，怎么插枝，柿子的插枝几乎成活率几乎是零了、啊，哎，它不容易、
哦。为什么？
因为它不适合，像苹果就不适合，它的成活率就很低。嗯不是说每一种果树每一种枝条它插枝都会有，同样梨子树苹果树李子树它都是属于蔷薇科的，但是呢、李子树就很容易插枝也很容易成活，像梨子树啊，像苹果树插枝它的成活率就很低，所以说呢、
哦、
不是说、这完全是经验，我今天我没有看书，完全是经验得知的。
那柿子如果想种的话，您建议怎么办？种从种子种起吗？
啊，你就种种子种嘛，因为什么？老外是不吃柿子的啦，所以说他们在这一方面呢、啊
哦，
老美他们是没有在做这一方面的品种改良。但是你如果到东南亚去，到台湾、到日本，他们就有改良。你用种子种，它可能会翻种。不过呢，如果说你要种柿子的话，你可以到 nursery 直接买一颗回来，买一颗呢、而且它生长得很快，大概你买一颗回来的时候，因为通常来讲你买的这些它都已经嫁接好的，而且品种都已经改良过的，买回来的这些种那个品种呢应该都不会很差，而且呢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买回来的当年它就会开花，说不定结个一个果子给你、但是你如果用种子去种种到它开花结果、你最起码要四年以上。
OK， 好的，好，谢谢许哥。好，那现在线上又有一位王女士打电话进来了啊，我们来听听看王女士有什么需要您帮助的。王女士您好。
喂，你们好，两位主持人，我有两个问题，接着上的那个西红柿的那问题，我种了几年西红柿了，但是就是刚开始都接得很好，但到最后它就一直往上涨，涨得又高，就跟那个就没有办法控制，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要到一定时候要把上面长的尖要给掐掉，让它在下面接，因为到上面长出来的西红柿也很小，但是我又没有办法阻止它往上涨。第二个问题就是那黄瓜，上次听那个旭哥说要把那个母花给掐掉什么什么，我都有做到，但是就是我们家那个黄瓜长差不多几片叶子的时候就被兔子把一些叶子就给吃掉了，然后现在好像又从那个第四个叶子的根那边又长出小叶子来，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让它继续长，还是会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就是然后就是那个还有一些黄瓜的苗，看到它长了好几片叶子，然后就开那个花，没有看到说的那个母花，所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没有关系就让它长下去啊，就这两个问题。
好，那请许哥帮王女士先解答一下好吗？
好，西红柿呢他说结果呢结得我长很高，好，要仔细听啊，我要开始讲故事了。
什么故事请讲。
西红柿有两种，我把它大约分成两种，一种是大西红柿，一种是小西红柿。 OK
好，
我现在先讲大西红柿，大的西红柿，这个大西红柿当你在种的时候啊，从小它可能就开始有结开花了，从差不多你的一个巴掌高的时候它就开花了。好，我听的啊，我现在是讲大的番茄，大的西红柿，你怎么叫去摘心，怎么去摘，这点非常重要，我是以农场的栽培方法来跟各位分享。当它这样在长的时候，只要看到每一片叶那个叶子的旁边有长侧枝侧芽出来的时候，就把如果说长得像你手指节有两个高度的时候，你就把它的头给掐掉，然后一直长长，它又你掐掉的时候，它就一直那个主干啊，那个头啊，它就一直往上长， 长到你要的高度，通常这个高度大概你人这么高，或者是四尺高，或者是三尺高，你觉得这样的高度够了，你就把它的头，那个最顶部的顶牙那个头，用手指去把它掐掉。掐掉了以后呢，因为 你外面有框框，对不对？或者 有竹竿支撑着它，所以说呢，然后当你一把头掐掉的时候，你通通不要管了，它旁边就会发很多的，开很多的花，发很多的芽出来。但是侧枝的芽不要让它开太多，通常呢，它长了侧枝的芽长得差不多有你一个巴掌，一个巴掌长的时候，你就把它的头给掐掉，就不要让它再长。一个巴掌长可能有两节，比如说两三片叶子，它每一片叶子几乎都会开花结果。那当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说这一串上面有四个到五个的这种番茄西红柿的时候，你把它剪下来，就好像你在 market 买的这一串一串的西红柿了，那是指大的，你怎么去摘它的心。但是呢，现在我讲第二种小的小的番茄，你种的那个小番茄啊，它的摘心就不一样了。当它在长的时候，长到差不多两个巴掌高的时候呢，记得两个巴掌到三个巴掌高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就把它的心掐掉，那么小就掐掉。大番茄是长到你要的高度，差不多三尺四尺高，但是小番茄你三个巴掌高的时候就把心给掐掉。掐掉以后呢，它旁边就会发出来很多的侧枝，那侧枝啊，差不多长得有你一个手肘的一个关节这么长的时候，就把那个顶牙再把它掐掉。当它再掐掉的时候，侧枝又会从我们讲母蔓嘛，母枝，然后长出来侧枝，有你这个手腕这么手肘这么长的时候，就把它掐掉，那是孩子了。他马上就会在孩子的部分就会又长这个孙子出来的侧枝，然后也是长得跟你的手肘一样长的时候，就把那个头再掐掉，然后掐三次，然后就 stop，然后他就让它长了，它会长了一大堆，而且吃都吃不完。
OK， 好，许哥教的这个方法咱们必须得记下来哈，这是按照农场的这种非常高效高收获的这个叫什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哈，谢谢许哥跟我们来分享。好，那关于这个王女士的第二个问题呢，
王女士啊，第二个王女士她说西红柿都结得很好，但是长太高我该怎么办。我刚刚说过，如果说你嫌它太高，你就不要让它长太高，通常是长差不多两尺半到三尺，你就把它掐掉。只要有枝条在超过，比如说我在两尺半的时候我就掐掉了，当它还要旁边的侧枝也是超过了这个两尺半的时候，你通通掐掉，通通掐，它就不会长高，它的营养分就不会通通到了这个枝条上，变得它的开花结果会很少。第二个呢，就算结了果，它的果子很小，不会大，因为养分都跑到枝条上面去了。还有在结果的时候，记得不要去施21000尿素，不要去施，因为你当你施了很多的尿素下去，它的叶子会长得非常旺盛，它这个非常旺盛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养分通通跑到枝条上去了，就造成了什么，你的那个开花结果就很少了，因为养分都被枝条通通吸收掉了，所以说
好，
就不要。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黄瓜的芽被兔子吃掉了，那怎么办，旁边又长了这个侧芽出来，你就让它长，你就让它长，让它继续爬。 OK，当你这个种，不管种菜也好，种瓜也好，当你种了以后，当它发芽，发芽是你两个手指节的长度的时候，记着一定要撒什么，撒蜗牛药， 瓜牛药，一定要撒一点瓜牛药，嗯，因为当它长的时候很奇怪，当它长的时候四面八方的瓜牛通通会来了，
嗯，
它来的时候在一夜之间会把你的所有的发芽的这些菜苗啊，还有这个瓜苗啊，通通会在一夜之间全部给你吃光光。
好，
哎，一定要
撒。谢谢许哥提醒。嗯，
哎，
兔子咱们没办法防了哈，但是
瓜牛，啊，兔子没有办法，你就拿那个兔夹，哦。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吃的话，我煮好了再送给你好了。
谢谢许哥。好，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呢继续解答短信平台上面的问题，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每次节目都为我们解答很多这个园艺方面的问题哈，关心我们后院植物的健康啊。那下面丁月很快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跟咱们人体健康相关的，我们希望之声会在本周末举办的一个讲座啊，这个是关心大家的这个脊椎健康的啊，因为人体的脊椎就像房子的结构一样啊，支撑我们所有的重量，而且它31对脊髓神经啊是和大脑合起来的啊，哪怕一处脊椎受到压迫呢，都会引发连锁反应。人体很多的疾病其实都跟脊椎健康有关。所以呢，本周日下午1:30我们美好生活小铺会特别举办一个脊椎护理健康讲座，会邀请来韩国3H 指压按摩床的专业人士现场给我们讲解人体脊椎构造和疾病的原理啊，也会为您解答很多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小铺也是重新搬了新家啊，重新开张，所以也会有很多优惠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店里头，一方面学习这个脊椎健康的护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挑选一下适合您的一些其他健康的产品哈。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打电话报名，510-850-8680，510-850-8680。我们新店地址呢是在 El Camino 上面，3413 East El Camino Santa Clara。好，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510-850-86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再交回给许哥哈，因为确实非常多的听众朋友解答向我们提出问题哈，所以我们还得真的花一些时间为大家来解答完毕啊。下面有听众朋友问，香椿树可以扦插吗？另外现在可以喷那个3合1的药在桃树上吗？许哥，
好，香椿可以扦插，而且香椿最好是在10月份以前，10月底以前扦插，它的成活率，现在扦插，任何时候扦插，不要冬天扦插，它的成活率几乎99%，所以说不管多粗的或多细的，但是尽量不要去找那个顶芽的那枝干，稍微老一点点的，颜色比较有点土黄色的枝干去插，而且每一次插的时候啊，就差不多你一个从大拇指是你这个手指中指的手指，然后一直到你的手肘关节的地方，最多这么长，不要插一根太长的，差不多不要超过1尺啊。
嗯，
但是手肘的，
okay，
你去插是，但是任何的插枝你一定要保持它的土壤的湿润，如果说它干的话，那就死掉。不过香椿的成活率非常高，你任何时候插都可以。第二个呢，他说这个桃子可以喷3合1，当然可以，但是桃子李子苹果所有的果树在1月中以前一定要喷药，一定要，如果说你不喷药，到2月份它发芽的时候，所有的叶子，像桃子的叶子会卷起来，李子的叶子呢会很多的小黑虫，会把你这个叶子在2天之内，你整棵的李子树没有一片叶子是完整的，全部都会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哎，所以说你1月份一定要喷药，当2月份开花的时候，开花快要结束的时候再喷一次。为什么要防止到它这个果子啊心中间呢，会有病虫害在里面，等到果子成熟的时候里面就有虫子了。
哦，OK，
第三个呢， 7225，番茄长2尺高只开花不结果，什么原因？那是因为太高了，你就给它定个2尺高，然后把心顶芽给摘掉，因为让这个让它有多余的养分让它开花结果，长太高的话变成所有的养分都在茎跟叶子上面，影响到它的开花结果。好，然后黄瓜下面的大叶要剪掉吗？黄瓜下面的大叶，我上一次讲过，黄瓜当它是爬的时候，你下面的那个叶子你不要去碰它，只是把它的开花 给掐掉就好了。
好的。另外5567的朋友还问，橙子开花不结果，5年都不结果，是什么原因呢？
好，橙子开花一般来讲如果不是生病的话，橙子开花不结果，一般在我农场里面，这个柑橘农场里面，如果说我们水一月份水浇的不够多，或者我一直在讲，因为品种的关系不同，不一定是一月份，它有的是只要你看到那个枝条上面有一片新芽发出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马上灌水，要马上灌水，绝对不能拖延，因为你马上灌水了以后，不是浇水，是灌水，然后呢，你一灌了以后，它的新芽就会发出来了，而且它不但发出来，那个花就会跟着出来。但是呢，它会开花，可是不结果，都是因为受到水的影响，让它开花或者不开花，几乎都是受到水的影响。但是你如果看到一片叶子新芽发出来的时候，你灌完水以后，记得你给它2大把的20100，然后再浇水，让这个20100这个尿素很快的化了以后，它就渗透到它的须根，它就会长得更好，花开的更多，一定要注意了。
好的。好，那下面呢，我们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种红枣的朋友啊，尾号5567，他说红枣开花不结果，什么原因？也跟缺水有关吗？
对对对，通常来讲，所有的在开花的时候，开花前或者开花后，一定要有水。我不能说大量的水，但是第一次最重要。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在1月中1月份，你一定每一棵果树都要灌一次水，那个果树灌水啊，如果说那个果树超过你家篱笆6尺或7尺这个高度的时候，你灌水用滴灌的，滴滴滴滴多久？24小时。你不要以为水这样滴我很心疼，其实这个24小时滴下去也只不过是5加仑的水。因为为什么要滴？让这个水能够渗透到比较深层的须根部分。但是你用灌那个浇水哗啦啦啦 一大盆水，它只是在表土，你这样哗啦啦一下，了不起只有半寸的表土有水，他们那些须根在地底下8寸以下，他看得到喝不到，那你浇水也是白浇。当你灌过一次以后，你一个礼拜你在不同的时间，每一次只要给他一个牛奶桶1加仑的水给他就好了，因为你已经灌透了。灌透了以后，他下面就当这个太阳很烈的时候，他的表土，比如说你每隔2天给他1加仑的水，他表土大概被风啊或者太阳晒的表土有差不多1寸1寸变成干了，干了，可是呢，你2天以后你就给他1加仑的水，他这1加仑水一起给他了以后，他就渗透到地底下了。然后下面的水呢，因为没有干透啊，它的扩散作用啊，又跟上面的渗透作用的水就接在一起了。所以说那个土壤里面你看不到的地方，它就都是潮湿的， 那就是那个根呐、啊，就是靠这个潮湿的水分来养这个它所开花结果的这些孩子。
嗯，好的，清楚了哈，谢谢许哥。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女士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就只剩两分钟了。哎，麻烦李女士简短的提出您的问题，谢谢。
许哥好，主持人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还是那个黄瓜，那个黄瓜是要上什么样的肥料，或者是浇多少水才能够多产？我的黄瓜好像是，就是那个雄花开的很多，但是齿花几乎开的很少。有的时候我人工授粉，它也最后就没有结出黄瓜来。您有什么好办法？
好，那我现在就马上直接回答。那黄瓜啊，记得黄瓜它从发芽的时候，你要放一发芽一个手指头这么高的时候要放瓜牛。然后呢再长高一点，你先放2100，放一点，就是你食指跟拇指掐一点，那2100就放在它的根部附近，马上弄一点水。然后黄瓜它在长的时候它要施什么肥料，当它长到高的14节的时候，长14节也等于是差不多14片叶子的时候，你要把它的心给摘掉。它为什么它的公花都是公花，母花很少。好，那这就有一个诀窍，你就多种几颗，记得多种几颗，因为有的那个种子啊，它是公花多，有的种子是母花多，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但是我们农场在种这个黄瓜的时候，我们不会只种一颗，我们都是几万颗种的，然后互相授粉，有公花的就跟母瓜的就互相授粉，也不需要人工授粉。在这家里面种的所有东西里面，只有一个东西，一种植物需要人工授粉，它会结果结得很多，那就是百香果。百香果、嗯，而且它通常百香果开花的时间不是在大清早或者是正午，它通常是在中午以后开始开花，时间并不长。但是呢，那个时候开花的时候，你就要，你如果在家的话，你记得要拿那个小毛笔去互相沾一点花粉，它身上的花粉要去互相去沾，它的结果率就会很多很高。通常去年插的枝，去年年底插的枝，它长了芽，到现在如果说就在爬上这个篱笆上面，通常百香果一颗目前来讲已经结了98粒果子、
哦、
每一粒果子差不多一个鸭蛋大。
嗯，哇，那真的太可观了哈。好，谢谢许哥给我们的建议，很抱歉啊，我们今天只能回答到这边了啊，因为节目时间就到了。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更多园艺知识想了解学习或者请教许哥的话呢，欢迎您锁定下周三哈，也是同一时段5点钟的节目。感谢许哥，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